历史里面一直到今天，自从美国这个最高法院有了最高的判决以后，震惊了全世界，这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地方。在美国这块土地上，居然有的法律能成为那块土地的法律。弟兄姊妹，到了那一天，很多的基督徒有很大很大的震惊。但有一件事要记得，改革中的梦是完完全全的破碎了。所以难怪有的人就从千禧年后就变成无千禧年，他们就修正他们的神学。圣经是不可以修正，神学是可以修正，因为是人的学问，是人对于神的话一个解释。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迷信学问，你要问这个学问的来源从哪里来的。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不要因为上面写个神学，不要因为说是圣经就好，你说一定是好的，不是。我再说，我们要说公平话，我们要让年轻人知道，如果他们进到这个学术圈子里面，他们会碰到什么事。你把厉害告诉他，他要告诉他，你要到主面前好好去祷告，好好去寻求，这是你一辈子的。我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了，这是你将来会遇见的。好了，到时候你如果真的觉得走这条路，你不要后悔，你应该有警觉。我觉得这个叫做爱弟兄，这个叫做负责任。年轻人的时间、光阴、金钱都是最宝贵的，一个人只年轻过一次，你把年轻的热血、把年轻的精力如果完全投资在主的身上是可以，是好的。如果最后像以色列人38年在旷野里漂流，最后还得要回到原点。加底斯就是圣洁的意思，你不要想神会降低他的标准，38年以后最后还是回到加底斯，因为人非圣洁是不能够见神。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要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了，我们第一告诉大家的，改革中的神学需要改革，不是我们说，是历史说的。因为很清楚的，崇敬派的弟兄们起来用他们的血做了见证，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原因，不只是因为他们付了代价，而且我们回到圣经是很清楚的。所以今天全世界最多最多的人就是觉得政治跟教会要分开，世界跟教会不能够结婚。所以这是圣经里面很清楚很清楚的明白的教训，是神话语规模里面一部分，也是福音真理里面的一部分。所以这一点呢，我们第一个观念清楚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问，那么到底我们讲到改革中的神学，它的重点在它的灵魂在什么地方。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些的常识啊。那么现在如果你问一个人他到底是不是改革中的，他一定拿出这个五个指头来，你只要一这么一举，你知道现在年轻人说 give me five， 意思就是说我可以拍拍你，这叫你。但是呢，改革中的人呢对五特别有兴趣，你只要讲五他就清楚了。那么当然首先我们要弄清楚，就是说这个，或者这样说吧，等到加尔文成功以后，那么当然了，我们叫全地都向日内瓦学，就像过去你讲的罗马天主教一定讲的罗马，现在你讲的更正教一定讲的日内瓦，明白吗？很清楚，一定向日内瓦看齐。所以你看见这个的的确确，你看改革中这个加尔文的想法就变成很多很多人的想法。好了，我再提醒大家一点哈，就是我们说过的，现在我们讲改革中是个狭义的说法，因为真的改革运动里面是包括马丁路德的，也包括慈惠里的，还有加尔文的。所以当时这个运动到了荷兰的时候，他们是三个都不分的，三个都接受的，明白吗？因为总的来说，他们三个，第一给我们公开的圣经，第二相信因信称义，第三给我们看见人人都是祭司。好了，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细节不去说的。当然我们说过，如果就做 对于饼和杯的看法，那么我们知道说是慈晖里告诉我们说饼和杯不过是爱的标记。但是天主教不是，天主教是等到你祝福饼杯的时候，这个饼就变成基督的肉血，这个杯里面的葡萄汁也好葡萄酒也好就变成什么，变成比基督的血。所以到有一个时候你看见吗，他们只能够他们为了小心的缘故，所以呢你看见有很多很多的禁忌。那么这个是教会历史，我们暂时不去说它。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在哪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这样，就是他们曾经有一度是担心说人不小心把这个鸡喝杯的时候不小心就把那个血呢就溅到外面去了。所以那个是有一度你看见吗，大家只是剥饼，就是可以给你一块饼但是不能给你杯，原因很清楚的，就是他们迷信，这是完全不合乎圣经的。就是当你祝福饼杯的时候，这个饼就变成基督的肉，杯就变成里面的葡萄酒就变成基督的血，那这个是没有圣经根据的。所以你看这三个人对于他都有不同的见解，但是最靠近圣经的就是慈惠灵。所以我们说过他们三个的的确有很多的不同，细节我们不去说他了，但是我们普通讲到改革中所带给我们共同的就是那三点是很清楚，而且我们也说过了，唯有圣经，唯有基督，唯有相信，唯有恩典，唯有神的荣耀。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不管慈惠礼也好他们也好，那么这个就是改革运动所带给我们的神话语的规模。但是呢我再说那改革宗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改革宗是凡是受加尔文影响的，那么尤其是因为加尔文把这些真理都整理出来以后，那么很自然就有第一套的系统的神学。所以现在你知道说改革宗就是围绕在这个系统神学上的，所以这个就变成改革宗神学的基础。所以今天我们讲到改革宗神学的时候，当然最早最早就是那本书《基督教原理》，他26岁写的，然后经过好几版，最后呢变成79章，那现在最后应该是79章。那么这个呢可以说是改革宗对于整本圣经的认识，当然这其中加上其实是加尔文自己看见的，那么尤其他看见神的主宰，神的主权，那么所以看见说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是完全的败坏，我们连相信都不能，所以一切都是主的恩典。老远我们信和不信，老早主看上我们，然后主就预定我们，所以我们就相信。所以这个简单的来说，这是加尔文所看见的，所以呢他当然就写在他的书上。那么后来呢我们知道到了他的学生，就是在日内瓦有一个也是很爱主的弟兄，那么就接棒的接过来了。那接过来以后，那么同样的一直是成为一个非常非常受属灵教育的地方。好了，那么故事是这样子的，就是到了他的学生的时候，那么在荷兰呢有一个弟兄，他叫做亚米纽斯，那么这个大家一定记得，我觉得大家不公对加尔文大家都记得很清楚，亚米纽斯呢就记不清楚，所以我们这次一定要把它记住这个人的名字啊。这个人呢他从小呢是在荷兰长大，有一天他就到德国去读书，结果没有想到呢那个时候西班牙呢就占领了这个整个的荷兰，结果一夜之间他的父亲母亲都被杀死，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流亡的学，他是没有家可归的人，所以后来他就回到阿姆斯特丹。他实在是很有才华，那个我们知道阿姆斯特丹那个时候整个荷兰那时候已经接受整个改革运动，所以他们称他们自己叫做 The Reform Church， 就是改革宗。所以简单的来说 The Reform Church 这个名词呢不要忘记是特别是在哪里，在荷兰的，那么在法国的我们是胡格诺派的，在苏格兰就是长老会，英国呢就是所谓清教徒啊。所以我们要在不同的地方叫不同的名，但这些人他们事实上都是 完全跟随加尔文，所以我们可以说他们是加尔文派的，所以跟随加尔文的人我们称他做改革宗，所以大家有这个印象。所以所谓的改革宗就是包括荷兰的弟兄们，再加上法国的弟兄们，再加上英国的弟兄们清教徒，再加上苏格兰长老，还加上美国的，到美国因为很多的清教徒到了美国，那虽然有的是清教徒，但是有的后来就变成公理宗。公理宗就认为说，根据圣经，既然基督是元首，是走在金灯台中间，所以很清楚每个地方的教会向主完全独立，向主完全负责的。所以这个亮光很清楚的在美国就开始实行了，那这就是所谓公理宗。公理宗简单的来说就是所谓的堂会主义，很清楚的是从在美国就开始。所以不管怎么样，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呢都是跟随认同加尔文的看法，对于圣经的看法，所以这些人呢我们就称他做改革宗。那么好了，在荷兰的我们说过，因为有改革宗，有 Reform Church， 有改革宗的教会，那么这是荷兰的教会，那么自然的呢就培养他，那希望的他能够做改革宗的牧师。那么在这个期间呢，他们也提供给他，让他呢到日内瓦去学，因为你只要到日内瓦一趟回来，那就证明说这个人一定是加尔文的人，一定是跟随加尔文的人。那么就是因为他在日内瓦，他的确是在最好的老师底下学，然后呢他到底是个读圣经的人，他读圣经以后就发现说呢，这个加尔文的说法呢有一些的问题，那么等一等我们会说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那么这个亚米纽斯呢影响力非常大，因为你想想看，在那个时候，除了崇敬派不说之外，因为崇敬派实在是一直到处受逼迫，根本没有时间发展成为一个神学，没有的，不可能的。所以崇敬派很清楚的，他们用他们的血，用他们的行为告诉我们说，教会跟世界应该要分开的，教会是与世界有分别的。所以很明显的这一点是改革中的教会需要改革的，是归正教会需要归正的。那如果根据圣经做基准的话是这样。那么除了 Anabaptist 之外，可以说唯一的这个整个的神学，唯一的真理可以说是完全是这一班弟兄们垄断的，你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有第二，你敢没有一个人敢挑战是不可能的事，所以认为这是天经地义。那么再加上呢，我们看在日内瓦成功的，苏格兰成功，苏格兰成功不简单的，整个国家要看见不容易啊，对不对？所以这是件很不容易的一个收获。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当然呢大家就认为说加尔文所看见的应该就是圣经的真理，应该没有问题，所以没有人敢挑战。那么亚米纽斯呢，他因为是读圣经的缘故，所以慢慢就发现说，如果照加尔文这样说，神拣选人，从创世以前不管你信和不信都拣选你，你就得救了。那么后来呢更严重，到现在所谓新的亚米纽主义，新的改革中这个所谓的加尔文主义也好，或者说新的改革中神学也好，那么最稀奇是什么呢？他可以把这个事情推到一个地步，神不是预定你得救，而且神也预定你灭亡，这个叫做双重的预定，这是最难最难解释的一段。可是不要忘记啊，到现在所谓新的神，新的改革宗神学，实在说来它并不新，完全回到过去的，它不止回到过去，而且加重什么呢？加重双重预定。意思就是说，老早老早以前，我还没生下你前，神已经预定你得救了，你信和不信没有关系，你还没有相信，还没有否决定，神已经预定你下地狱了，叫做双重的预定。所以如果大家要看最近这几十年，那尤其如果我们讲的短是十年，讲的长是二十年，在美国有一个所谓，刚才我说过了，The Young and Restless Reformed， 那这个运动很稀奇，吸引了好多好多年轻人。 那大家会想象的，每一个特会是几千人，他们所听得到，不要忘记，除了音乐之外，他们所听得到就是刚才所说的古典的道理，而且古典道理里面。